我们上个星期呢，这个讲到法师品啊，法师品呢，那么到最后呢，他为药王菩萨这一品为药王菩萨而说，那么特别呢，到最后佛呢，就为药王菩萨呢来做这么一个嘱咐啊。他说，如果你听了《妙法莲华经》，你听完了以后，你会惊疑不畏，你当知呢，这个人呢一定是心发意菩萨。什么叫心发意菩萨呢？就是初学的菩萨的意思的。我们呢学佛，我们到某一个道场去啊，这师父就告诉我们，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守戒开始啊，这个戒是戒律要深严，你不深严呢，你就不会有成就。他跟你讲了很多以后，现在突然间来到了华藏讲堂，在讲《妙法莲华经》，是不是？《莲华经》呢，那么一听呢，诶，跟我以前啊，是我某某啊和老和尚他给我教的哈、啊，怎么会不一样呢？老和尚教的是这样子，我们把万缘放下，不止守戒，万缘放下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往生极乐净土，我们拍拍手就可以走了，我们才真解脱。讲得很有道理，我也很想解脱，可是来了这里听完了以后呢，解脱的问题并不是主义如此，你似乎还要回向，用你解脱的心去担待世间的事情，你要去行菩萨道，你要肯去布施为人，你要肯去忍辱，你肯去持戒，你又能够去精进，又要学禅定，又要学智慧来解决问题。听了以后，他说：“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不是就近的菩萨了。”所以，现在你会发现说，有这样想法的人是心发意菩萨。他如果有声闻啊，声闻圣的啊，学声闻的，那么闻是经而经一部位的话，当知这个声闻是增上慢，因为声闻弟子呢，他是从声闻而入的，断了声闻，断了我们种种的这些这个五蕴以后，他就以为这样可以成正等觉了。但是呢，你要知道，他就是太执着，他自己以为他修的声闻能够修十八不共法啊，不被我们这些五蕴的东西拖着走，就以为自己已经可以解脱了。所以他说，这样子的想法就太增上慢，就是傲慢，有了我自己的自我中心，而且又有了傲慢的意思。所以呢，他佛陀在这个时候就特别讲，他说：“药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如来灭度后，欲为世众说是《法华经》者，云何应说？如果啊，将来有善男子、善女人，他要为人家讲《妙法莲华经》的，应该怎么说呢？”哎，所以他跟他讲。他说：“是善男子、善女人，他必须着如来衣，做如来坐啊，要入如来室，着如来衣，然后要做如来坐。那什么是入如来室呢？他说：入如来室者，是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事。你一定要在一切众生中产生大慈悲，大慈悲当然就是。”救济救度一切众生啊，那这是大慈悲啊。那么那是入如来世。那什么是如来世呢？我以前给各位解释过的，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你一定是根据你自己所有的因缘来行大慈大悲，而不是去行你所没有的去行大慈大悲。你说你要行大慈大悲，用什么来行大慈大悲呢？ 老师要在老师那个地方行大慈大悲，是不是？你出去爬山的时候是在爬山那段时间行大慈大悲，所以你那些什么塑胶袋不会在山上随便丢，影响环保，那是大慈大悲，是不是？你吃完了以后那些宝丽龙的盒子不会乱丢，那么你是在大慈大悲。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根据自己如所从来，根据自己的因缘能做的去行大慈大悲。你不是总统，你不可能行总统的大慈大悲，但你可以选总统，你一定可以在选总统那个时候行大慈大悲。你不是立法委员，你不可能立法来行大慈大悲，但你可以有选立法委员的大慈大悲，所以一定是在那个如来中行大慈大悲的。那么入如来是，可是你要着如来意。那着如来意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你的柔和忍辱。柔和忍辱之心呢，就是你的外意。你想啊，你要做一件事情，你想做买卖。我以前学做买卖，我学做买卖的时候啊，只要有人嫌我的卖的东西哈、啊，我会蛮不高兴。你不要买好了嘛，你嫌什么？有一天我父亲跟我讲，你知道什么叫买卖吗？买卖是不管人家讲你好还是讲你不好，他都是对的，那叫买卖。所以有嫌叫买，无嫌就无买，乌路也无买，嫌的叫买。我跟你讲，来给你哈、哦、包奖一大堆的那个，最后他没有买。那个给你嫌东嫌西那个人，你跟他谈谈话套交情，又卖掉了。所以你要注意，你要有忍辱的心才可以。我们做事情是一样的，我们当老师的人啊、哦，你看那学生呢，那个十来岁的学生开始会顶撞人的时候，他再怎么顶撞也只有那一段时间了，三年到五年那段时间他会比较会顶撞，大概最多、哦、差不多是三年就会结束，比较快的一年多就会结束，他会顶撞哦，啊，他会顶撞哦。那他顶撞的时候，你要穿如来衣哦，你不穿如来衣，你没有这个柔和忍辱啊，就不行。我们现在我一出去啊，我看到好多老师啊，我们现在在举办公听会哈、啊，在举办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的公听会，我看好多老师啊，啊，小孩子一定要打。现在好多老师就是因为不能打，现在他们都没有，一来手都软了，他们说别人的孩子你不要管好了，哎，没有打叫你不要打小孩子，并不是表示你不要管，不要打照理讲你应该管得更多才对，对不对？可是我发觉每一个主张打的人，你看到他在讲话的表情呢、啊，我发觉他们就是最不应该打孩子的一群。倒是那些认为可以不必打的老师，我愿意把照片交给他，我说你可以打，为什么？只有那个有穿如来衣的他才行，他能够柔和忍辱。这个学生顶撞我几句，我不会马上勃然大怒，就不会扫酒杯扫把柄拿、啊、进来打断了，这才行哦。我们做父母亲也是一样，子女很不好管的，现在的小孩子很难管呢。哎，现在做有的人年纪比较大，说好在我的小孩子已经都长大了，是不是？可是也有人啊，比我年纪小一点的，哎，我小孩子现在正难管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管小孩子，你得记得穿如来衣，你得在你的家里也要有如来室，把你的客厅当如来室，而且你要做如来座，为什么？你有了如来衣，可以柔和忍辱。小孩子顶撞你几句，你今天我告诉你，你只是跟他讲回来说，你这是什么话？ 一句话而已，没有在讲什么，但今天也不再找他，明天找他了，看他比较高兴的时候就讲了，昨天是看你的，今天看我的，我争取今天教你的机会，这个就要靠柔和忍辱在心，这是你的如来的外衣，然后你才能教他，告诉他昨天那件事情令我非常难过，我听了你的话被你点撞以后，我晚上没有睡好，我希望你不要用这种方法讲话，讲完了简短明白，然后赶快走开。为什么？你要注意，你要做如来事。什么叫做做如来做？为什么叫如来做呢？一切法空故。你教你的小孩子，你要认清楚啊，一切法空，不是你从这个教小孩子的那些书哈、读到的东西，通通可以用在你教小孩子的身上，因为你的小孩子的个性跟他所讲的可能不一样，你不要被他执着，被那个方法执着了，你不要执着那个方法了。我套用一个比较我最近常常表达的话，你不要被那个方法绑架了，那才行，那是法空。不止如此，你的心里头也要法空。什么法空？我看有的父亲是无论如何要小孩子学法律，无论如何要小孩子学医，无论如何要小孩子学哪一门，我觉得这不叫做法空，叫法有，对不对？有了以后就会有冲突，有了以后就会有障碍。教小孩子不要给小孩子限定你将来非得走哪一门才可以，大可不必。法空，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不晓得哪一行好，对不对？多多去试探，多多给他机会学习，但是不是听的，是真的去做的，然后他会培养兴趣，他就去走他应该走的路，这是对的。我跟你讲，我有这个经验呢。我不是写作吗？我小孩子写作也很好呢。我小孩子练国中，小学刚毕业的时候，刚练国中一年级那暑假，他去参加国语日报那个创作比赛，还得过第一名呢。我想说，哎，可以客少击球啊，是不是？将来哈、这个有传人了 啊。你知道我小孩子到练高中的时候，他怎么跟我说呢？他老爸，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来你那个路子，我来我的。我说你来什么？他说我想去学自然科学啦，我不玩你那个啦。我说我早就跟你讲过了嘛，你想去学中文就学中文，你想学哲学就学哲学，你想学自然科学，你要练物理练数学，任凭你变，我没有任何的成见，你自己去考虑吧。所以这事情法空，你做如来做，他就会走一条路。我最近常常看到我们在做父母亲的人啊，常常有时候会这样想，小孩子大学毕业了，小孩子大学毕业他去找一个工作，这工作呢，父母亲觉得这工作不是很长久性的，就整天替他担心了。哎呀，那种工作又不是什么长久性的，你去做那个工作干什么？好好准备考试，考高考好了。哎，你每天这样给小孩子练来练去啊，那小孩子还真不晓得怎么。他如果是一个很乖很听话的孩子啊，这小孩子最后很麻烦。他到底是这前途是你的前途还是小孩子的前途？你死掉了以后，那他怎么办？我看不是这样，一切法空。啊、他自己去尝试，只要他愿意去的，不是做坏事的，哎，我们都鼓励他。我说我们要懂得啊，怕胎流啊，怕胎流啊就是敲边鼓的意思啦。哎，你给他鼓励鼓励，你有这个气氛，有这个鼓励，他 就不会啊，他比较容易有这种主动性跟性质去发展去成长。这是我们啊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愿意多这样做的。这是法师品，你有没有觉得这三点其实就是一个老师的基本条件？哎，可是佛陀很了不起，他取这三个名字取得真好，入如来世，着如来衣，作如来坐。你看，你说现在的教育学者，你的讲话讲出这么美的位置的名称出来吗？不一样，佛经就是这样子的好，是不是？你不听闻佛法，你不真正深入去听佛经，你不觉得佛经里头的文学价值有多高？所以我几次我都这么讲说，这个学术界曾经办过这个要谈说佛学佛经哈、啊、的文学价值在香港，我实在是没有空，我实在好想去，你知道吗？佛学的文学价值，你去看它的表达的这一部《妙法莲华经》，你看起来好像是记录，可是它这个记录的转折，就像一出一出演一出一出的戏一样啊、哦，它是很活的。这里面你说它是小说，它不是，它是记录。可是那记录它又像剧场，你说像剧场不是，它是经文。你看，他又怕你忘掉，然后就来个重诵，对不对？有长行，有重诵。你看这文学价值的变化有多高，是不是？那么这是法师品、啊、他对法师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可是这法师讲完了，他在解释的《妙法莲华经》，解释的将来去讲妙宣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这位法师他的基本要件是这样。可是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接下去呢，你看就这个整个的一个荧幕上突然间改变了，在佛的这个狮子之座的面前，从地上呢涌出一个宝塔出来。你看，如果把它拍成电影，它有多美，呼就出来了，是不是？然后呢，它住在天空中，是不是？你看高呢500由旬，纵深宽广250由旬。你看这里面阁楼清清楚楚的，是不是？各种幡啊，装饰七宝所装饰的，你想想看，我记得有一个电视的那个影集哈、啊，叫做《Star Trek》，有没有？你们看了吧？那是叫做什么星际还是什么东西的一个影集啊？就是那个原来英文叫《Star Trek》。那个影集，你看那个外太空的太空船，它是圆圆的，也像宝塔，你知道吗？你看它好嘛，看起来很美、啊。我们这个佛陀面前所显现的这个宝塔，高是500，纵深的广度是250，你可以看得出来，高是比较高，纵深。啊，它长形的一个宝塔，它在空中。你看，各种的楼阁啊，南巡都是装饰的这么美，而且是那么的巍峨，那么的堂皇啊，那么样子的光明照耀，很美的在那出现。每一个人看了以后呢，那么都被这样子的一种。七宝所成，如此庄严，诸天所供养的塔，在那个地方呢，都被愣住了，都很惊讶，说怎么会空中突然间有这么样一个东西在空中？我在想说，《Star Trek》那个片子是不是从这里得到灵感的？现在呢，宝塔中间呢，就传出来它的声音，这声音。这个声音呢，是谁的声音呢？是多宝佛的声音。他在里头讲：“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世尊，能以平等慧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妙法莲华经》为大众说。”他是讲这一段话。那么，为什么这个宝塔会出现在佛宣讲《妙法莲华经》，而这部《妙法莲华经》是用平等慧而说的？小圣的也说，大圣的也说， 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八部，对不对啊？天王、转轮圣王全部都听，以平等心而讲的。现在呢，宝塔也来听，宝塔也来听的哦。所有讲妙法莲华经的地方，一定有宝塔，有宝塔，宝塔也来听。而宝塔里头坐的，就是多宝如来。这多宝如来呢，在里头呢，他是赞叹的。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世尊能以平等慧来讲妙法莲华经，为大众说。而这个妙法莲华经是什么？是教菩萨法，佛所护念。所有讲妙法莲华经的教的就是教圆满的菩萨法，而且所有听闻妙法莲华经的都得到佛所护念，叫做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妙法莲华经为宿众说，为大众说，是这意思。这时候呢，大乐说菩萨问佛因缘。大乐说菩萨为什么叫这个菩萨叫大乐说呢？这个菩萨呢，我想正老师跟他有点像，就喜欢说佛法，大乐说，说给谁听呢？说给宿众听，给大众听。他也说法，大乐说菩萨就问说，世尊，这是什么因缘？为什么这个地方出现宝塔？而这个宝塔中呢，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声音，赞叹佛在说法呢？这是什么样的殊胜因缘呢？佛为大乐说菩萨说了，他说这个宝塔里头啊，有如来的全身。这宝塔现在在悬在空中的这个宝塔，有如来的全身。这个如来的全身乃是过往啊，过去东方无量千亿啊二增其劫的世界，那个时候有一个国，这个国的国民啊叫做宝镜。宝镜这个国呢，其中有一个佛叫多宝佛。这个多宝佛呢，在成多宝佛之前，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曾经做过这样子的愿，曾经有过这样子的誓愿。这个誓愿怎么说呢？说如果有一天我成佛了以后啊，我灭度了以后，在十方的国土啊，到任我成佛了以后啊，那么十方的国土呢，有说法华经的，只要有任何一个地方在宣讲法华经的，我的庙塔一定会去听闻这个讲经。就是你讲经的话，那个庙塔就会出现，庙塔就在那个地方，就是会去那里听闻讲经，涌现其简，并为做证明，而且要赞美善哉善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现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宝塔出现的原因。所以你知道，所以佛寺的旁边一定要有宝塔的原因，是从这里来的。那么你一定会问，我们这里怎么今天没有看到宝塔呢？你的宝塔正是你的心，你再下去看呢，你就知道了，正是你的心。那么他做这样子的解释以后，大乐说菩萨呢，这个时候就讲了，他说佛啊，世尊，我很希望啊能看到多宝佛的全身，我希望能够看到他。但是佛告诉他，他说呢，如果啊你想啊要看到那个这个宝塔里头多宝佛的全身的话，那必须有个条件，是我分身过个世界去讲妙法莲华经的这些分身佛通通都集合在这里的时候，宝塔才开，那个时候宝塔里头的这个多宝佛呢才现前身。因为所有分身的地方都有分身的多宝佛，现在必须是在十方法界说法的释迦牟尼佛的分身通通同属回来这里的时候，这个多宝 佛呢，塔里的多宝佛呢才会出，他才会开门，他才会真正现全身。这么讲了以后，佛说好，所以佛呢，就十方世界里头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全部都回来。这个地方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释迦牟尼佛会化身千百亿呢？而每一个多宝佛呢，他的宝塔也化身千百亿。我已经给各位讲过的，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任何一尊菩萨，只要他圆满过的菩萨，他后头文殊菩萨也是一样，有无量无边的文殊菩萨。只要是修他那一个门的，他所化度的，最后通通成就了那个菩萨。所以现在呢，十方的释迦牟尼佛通通来了。佛呢，为了使这些来呢，因为要有地方坐啊，要有地方啊，所以大地皆严禁，大地也皆严禁，通通都来了。都来的时候呢，每一个地方的佛呢，都通知善男子：我今应往娑婆世界，去看释迦牟尼佛的佛所，去供养啊如来宝塔。所以十方的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化分身佛的佛化身呢，全部通通都回来了。那回来了以后呢，来到了七宝塔，佛呢就以他的右指呢就开了啊，这个右指开了这个宝塔。那么开了宝塔呢，那么这个塔呢就出了很大的音声，开了这个城门啊，所有的一切众生都可以看到宝塔里头啊多宝如来，而且呢多宝如来呢就坐在那里，全身不上，就在宝塔里头。而且不止如此，以宝塔中做狮子之坐，全身不上如入禅定。可是这个时候呢，多宝佛还这么说：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快说法华经，我未听是经故而来此，请你赶快宣说妙法莲华经。其实从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讲妙法莲华经啊，但现在宝塔出现的时候，他快说妙法莲华经。那妙法莲华经是什么？叫菩萨法佛所护念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是生命的妙法，是生命的莲华，这件事情欲以补之千山秀色的事情。所以他现在又说：师尊快说妙法莲华经，我为听这个经而来的。这个时候呢，多宝佛在宝塔里头让出了半边座，说：释迦牟尼佛，请你也来坐，坐我这边的宝塔。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进到宝塔里头，两佛呢就在那里并坐。所以各位，如果你到那个叫做白毫禅寺去啊，白毫禅寺，你去看白毫禅寺那个大殿，一进去的那个大殿，那你会发觉很有意思。前面呢都是阿罗汉，是天王都有，可是上面却坐两尊佛。这两尊佛呢，你说奇怪，我从来看过三宝佛，对不对？也看过五方佛，是不是？咦，我就没有看过两尊佛的，这两尊佛是怎么回事啊？有的人去看完了又回来说，问我说，这哪是那两尊佛，哪一尊是男生，哪一尊是女生？我说佛哪男生女生的呢？他不知道。那两尊佛，一尊就是释迦牟尼佛，一尊就是多宝佛。这两尊佛就是开塔门而进去的。那两尊佛的意思就从这里来的。所以你有时候去一个佛寺看了两尊佛，我从来没有看过两尊佛的呢。而且这两尊佛底下还好多菩萨，好多阿罗汉在那边看着啊，佛在那里讲话。我那一天去看呢，我第一次进这个佛寺的时候，我跟禅清法师我说：诶， 这尊佛是很妙啊。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两尊佛吗？我说我略知略知略知。我是进去佛寺大殿给他看一看，他告诉我，他说我是大殿的圆顶上把它弄成蓝色的，有星光，有星光，就像在这宇宙的无量无垠的法界里，佛在这个地方说法，宝塔出现了。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个佛寺的后头，他将要再盖一个宝塔在后头啊，其实这就是塔的里头，很奇妙吧。那么这就是这个白毫禅寺，是在民间是不是那个地方？那么你们如果有机会参访的时候，你不妨去看看，就每一尊佛寺都是啊，它有些地方它都是有来源的，但是你看它不同，你可以问它的来源啊。因为这一位禅心法师呢，他呢是这个天台的这个传人，那天台呢就是主修的正三宝典，就是妙法莲华经，所以大殿当时盖的时候供佛的时候就以这一幕来供。那么你的这一幕供下去，后面还有更多的道理，回头我再给各位说。那么再一样讲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快说妙法莲华经，多宝佛呢就让了一个位置给他坐，然后呢现在两尊佛坐在一起了。坐在一起的时候呢叫广说妙法莲华经啊，就开始要说妙法莲华经啊。那你知道佛要说妙法莲华经的时候说什么呢？就在这个宝塔出现，佛世尊跟多宝佛两个人共坐的时候说的妙法经，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正是下一品。那下一品是什么呢？下一品呢就是提婆达多品。提婆达多呢就是佛怎么样去听闻到妙法莲华经的缘由。所以在这一品里头呢，佛特地这么说，说是任何一个人听了提婆达多品这一品，你能够尽信的话，绝对不会堕恶道，不会生鬼家，不会入恶鬼道，绝对不会。而且即使你入了天道，那你入了天道的时候呢，你一定可以听到佛法，你一样可以听到佛法，可以听到妙法莲华。所以这个因缘变成很重要，提婆达多品变成很重要。所以为什么白毫禅寺呢要以这个来当作他这个大殿的供佛的一个经典依据，从这个地方来做供佛的一个依据，这是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殿那个设计是非常如法，而且这个大殿它有它很能够引人入胜之点。你进去的那一幕其实就是佛说妙法莲华经，说到哪里？说到提婆达多品。你进去的时候，你只要进去就等于你进到了提婆达多品，是一样的。你看这个设计，光是这个本身的设计的慈悲心跟智慧心也够了，让所有来这里礼佛的一进到这大殿，就等于你读诵了提婆达多品，而且是在宝塔这个地方。这一幕是妙法莲华经，如果不是深通妙法莲华经的法义，那么他是不可能设计出这样一个大殿的供养方式。我问他有没有别的佛事做如是供养的，他说我还不清楚，但是这一幕是妙法莲华经里头非常重要的一幕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讲提婆达多品之前，那么佛呢以神通力， 为什么佛有神通力呢？他知道所有的世众呢在想着，他说佛啊，你坐佛坐高远了，你坐在那个宝塔上，佛坐高远了，唯愿如来以神通力令我被具足虚空，就是说你们两位老人家啊，坐在那个宝塔，它是在空中嘛，打开门了以后，你媳妇就到那里坐在，你们两老人家坐在那里，那我们现在都在这个地上，是不是？所以他现在怎么说呢？他大众们见二佛啊，那么就各做试炼，说我如果能够也像虚空一样去那里，那该多好啊！结果佛以神通力知道弟子们啊能如此，所以呢，佛就以神通力接所有的弟子接到那个太空舱里头去。哎呀，这种接法你看跟那 Star Trek 是不是？我看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啊。在银河星际是不是还叫什么银河之旅还是什么？我不清楚了。那个好像是每一个礼拜六还是什么时候，哎，就有我小孩子常常看，那就是很像啊，哎，就把它接上去了，这很妙。他是用光输送，把人输送到一个某一个星球去。嘿，你看到这个地方，佛呢，他就用神通力呢，就可以把所有的弟子、四众弟子，而且包括天人、欧修罗啊，全部一起，天都通通都输送到这个宝塔里头来。哎，实在是妙了。然后佛为他们讲《妙法莲华经》，然后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谁能以此娑婆国土广说妙法莲华经，听证事实，如来不久当入涅槃，佛正以此妙法莲华经护主有在。就是为什么讲妙法莲华经是佛最后啊圆教的时候，就是佛已经快要灭度的时候说的。妙法莲华经是佛晚期佛要灭度的时候说的，涅槃经也是要灭度的时候说的，佛遗教经也是要灭度的时候说的，所以这几部经都是晚期的时候的经。那现在呢，如来不久当入涅槃，他入涅槃了，佛啊正以此妙法莲华经护主有在，现在要在这样护主，希望妙法莲华经能够长久的在娑婆世界能够存在，能够继续传下去。那接下去要传下去，他讲这部经的因缘，我是怎么听闻这部经的，我怎么求到这部经的，我怎么闻到的，那就是再下去提婆达多品要交代的。然后以下就是一个长诵重诵，这些重诵里头有几点我要给各位讲的，我列了几，因为它很长，重诵你自己回去要诵读，然后我有几点特别在这个地方给各位做一个啊这个提示性的啊一种这个强调。第一个呢，第一句呢，我们提到毗佛本愿，我灭度后再在所在常为听法，是指当时他听佛所听的这个就是即听闻妙法莲华经啊，妙法莲华经所有佛所在的，那么宝塔也在，他就会先讲妙法莲华经。那个佛的本愿啊，也就是当时呢求妙法莲华经啊，佛在求妙法莲华经的时候，那个本愿我灭地后再在所在常为听法，那就是那个宝塔一定会跟着佛听法，也就是不只是听法，也是保护佛，也提供佛讲经的场所，是一样的。第二呢，我灭度以后谁能护持读说诗经啊，经令于啊经于佛前啊，我灭度以后谁能够护持啊，那么这个说这部经的，那么我会令他啊生于佛前。第三， 此多宝佛处于宝塔，常游十方，为世经故。这个波导多宝佛他会常游十方，就是为了这部经的缘故，所以有这部经就有宝塔。所以你家里在佛桌上放着这一部妙法莲华经，你家里也有宝塔，经本身就是宝塔，你自己的心也是宝塔，你的心常常会入这一部妙法莲华经里头来，它是宝塔。那么若说此经作为见我多宝如来及诸化佛，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他演说此经，听闻此经的人，就如同看到我释迦牟尼佛，就如同看到多宝佛，就如同看到多宝佛跟释迦牟尼佛的化身，是这意思。然后有很长的一段讲很难得的意思，就殊胜因缘很难得，能说此经是为难，能够自书，能够书写此经也是很难得的。我们这部经典是请人家印的，你出钱啊帮忙印了啊，好多人出钱印了这部经，那么你的功德无量是很难得的。那么排帮我们排字的那个也很难得啊，也许他现在不信佛，但因为排这个字排完了以后，他下一辈子他就信佛了，就是有这个因缘就是了。也许不要到下一辈子，他下半辈子他就信佛了，他是因缘就来了。读说此经也是是则为难，你能读你能说这部经典就是是则为难，你能够以这部经当作你的修持的，所以能够持经为说，你不只说，你要真正去修行，照这部经去修行，是则为难，这都是很难得的意思。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重点给各位说了，就是这是啊宝塔品这一品啊，佛呢在说这个啊这个宝塔出现的时候，因为它很殊胜，所以讲这个宝塔。现在呢，我们要回过头来，世尊跟多宝如来这两位如来他们坐在那里要说什么东西呢？佛告菩萨天人四众弟子说，无求法华经无有懈怠，我为了要求法华经，我从来没有懈怠过，多劫中心不退转，我历劫多少劫，你知道佛成佛以前历劫他都没有退转过，行六波罗蜜，他从来不停努力去实践六波罗蜜。过去有一劫我曾经当过国王，佛这么说，说他当国王的时候，他当时呢这个佛寿也很人寿也很长，没有不安啊，国家很太平，所以有一天他又开始再去寻找妙法莲华经。那么所以他告诉诉众说，他说有谁能为我说大圣经啊，我愿意终身都供养他，并且任其差遣。这个时候呢有一位仙人，那个仙人呢就来告诉这个国王说，我有大圣名妙法莲华经，若不为我当为说，如果你不违背我的话，我可以为你说妙法莲华经。这个时候呢是有一位仙人来告诉他的，他得自于一位仙人，他听过妙法莲华经，他手中有妙法莲华经，现在他为是那个时候世尊还没有成佛，所以为他讲妙法莲华经，他还是国王，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听我，你违我就不行。所以国王从此以后就为仙人啊，任仙人啊啊来差遣，就是说帮他做劳务啊，有时候还当椅子让这个仙人坐，然后仙人呢那么为他说妙法莲华经。他在这一刻上，就在多宝如来跟世尊这两个人 这两尊佛如来佛在这里谈给大家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讲他是什么因缘接触到妙法莲华经的，讲到了仙人。然后他讲了，他说那个仙人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啊，而那个时候呢的那个国王是谁呢？那个是国王就是我，所以儿时王者是我身，仙人今提婆达多，那他是从仙人那里来的。可是这个仙人后来有没有证道呢？没有，提婆达多还没有证道，所以现在他为提婆达多受记。你看老师哈、啊、还没有证道，学生先证道。各位你别以为我讲的比你多我就赢了，你们要比我快才行哦。你看现在呢，佛呢就为提婆达多呢为他受记，他说过无量劫以后你当得成佛，名号曰天王如来，十号具足，还是跟他讲佛寿有多长都一起受记的。那么这就是提婆达多呢，他过去是一个仙人，那么当然佛现在成正等正觉了，替他回过头来替他受记。所以各位，你把你的朋友请他来听。